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把时间交给刘弟兄带领我们敬拜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后面的弟兄姐妹往前面坐一点，让我们的距离不是这么遥远。我很怕跟大家保持距离。是的，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赞美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能不被举起来。对他有这么丰盛的荣耀，他的救赎是这么的奇妙，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启示是这么样子的真实。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好像平常的那种唱歌的态度，那我们真是用我们的全人来赞美他。好像这首诗歌讲的，一切歌颂赞美。好，我们一起开始，来，
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慈悲的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一切歌颂赞美，
一切歌颂赞美，都被我主我的神。我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赞美主，赞美他。
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继续赞美，赞美主，哈利路亚，
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赞美主，赞美主，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继续的赞美，赞美主。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用全人来赞美他，用我们的能力来赞美他，赞美他的创造，赞美他的救赎，赞美他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继续的来赞美。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路亚！
一起开口，
赞美主，哈利路亚！
是的，主的名，你的名是配得称颂、配得赞美的，你的名在诸天之上。我们赞美你，是的，你的名字何等的荣耀，在你有公义、有慈爱、有圣洁、有各样的完美，在主你的里面，我们要赞美你，主啊，你的救赎是如此的完美，我们要赞美主，哈利路亚，
赞美主，哈利路亚，
啊，继续来赞美，将一切的荣耀来归于他，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
是的，我们来赞美主的救赎，赞美他奇妙的，用他手指来摆出我们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大声的赞美主，哈利路亚，
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继续的赞美主。是的，将我们的赞美高举，赞美我们的主，赞美他，赞美主，就是让我们的一生，我们来继续的来赞美，赞美主，因为他创造了我们，赞美主，因为他救赎了我们，赞美主，因为他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赞美主，因为他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他，来祭拜他，赞美主，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继续的赞美，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心不能不赞美他，正如同诗人告诉我们的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月亮星宿，并你所陈设的，我们就对你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创造了我们，你又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这原本是卑贱的人，不配的人，能够被主你的宝血所买赎，能够将我们自己原本那个犯罪堕落的身体，能够在你自己的宝血之下得到遮盖，得到完全。我们原本我们死在罪恶当中，如今你叫我们从灰尘当中，你把我们抬举起来，叫我们与王子同坐。如今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如同保罗弟兄给我们的劝告说，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让我们来唱这一首，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的燃烧，能够呼吸一击，迈开真正不怕高举基督，我们为花冠，以我们为金兵，让我们从前到未到达的道路，我们起来读读其中的魔头，从前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献上自己为祭，
献上自己为祭，高举基督旗帜，温柔的用来焚烧，恩高是祭。迈开震撼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花冠，而我们为军兵，让我们从前到未到达的帐幕，我们起来读书中的魔头，终究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让我们重修大卫，
让我们从前大卫到达的帐幕，我们起来读书祭中的魔头，终究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愿你荣耀
站立在你的面前，是的，你荣耀的国度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荣耀的王，你是我们的救主，你配受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跟能力，主啊，我们众人俯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你拯救我们，哦，如同你呼召亚伯拉罕，要借着他使万民能够得福。主啊，你使用我们，你拯救我们，为要使更多的人能够得着你的救恩。主啊，就用我们。主啊，你是工人的主，主啊，你就呼召我们，打发我们。成为收庄稼的工人，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听到你的声音，能够领受你的呼召，领受你的意象，主啊，借着我们同学校友的分享见证，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你使用我们，带领这段时间，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请坐，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毕业生郑杰弟兄，还有周时英同学来分享他们在丰收神学院的学习跟他们的领受，我就先把时间交给郑杰。
院长，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叫郑杰，我是在今年刚刚毕业，在这里读了三年。当初我在读丰收之前的大概半年的之前半年，神对我有呼召，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我会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后来神也借着我周围的肢体对我鼓励，包括院长的鼓励，有一些环境的安排，我就到了丰收神学院来。当中也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上的印证。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下两个方面分享一下。一个呢，我读了这三年神学，一个我是真的是觉得神学装备的重要。我也感谢神在让我在丰收神学院借着这三年时间得到了造就。说到装备，说到知识装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虽然这三年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东西，我还是只是知道一点皮毛。但是我更愿意说，我是有了那么一些骨架，那么血和肉还要不断的能够来填进去。那就是说，之前我对神告诉我们，神要我们要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之前我也认识神，但是觉得那样的认识总是那样的断续，那样的片面。但是我在神学院中接受了装备之后，我觉得有那样一种比较完全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认识。因为我觉得这在神学院中的那个造就确实跟在教会中有那么一些不一样。因为在教会中，我们知道每个教神那样的丰富，我们在教会中有时候我们会特别讲宣教，有的时候是特别讲究内在的生活，有的特别讲究心腹的装备，有的讲究圣灵的工作有的是讲究那个知识真理的造就。但是神学院确实在这几个方面，可以说在教会的每个重点，在神学院虽然也有神学院的重点，但神学院在这些方面让我得到那个全备的比较平衡的这样一个造就。然后特别是对有一些我觉得是我们在认识神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真理在好比神的拣选和我们的自由意志，好比神的主权，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努力好比神对这个真理，那个全备的真理，神的普遍的真理，已经在人的一些个人的身上一些作为，包括 福音和律法，包括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成圣，神的话语，神的生命和神的恩赐能力，这些方面让我真的是得到了平衡的造就。我很感谢主，而且我确实觉得我们要承认我们教会的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还是很贫穷，我们教会需要这样的真理来装备，而对我们来说我们也需要用这样的真理去装备大家。记得我在读神学院之前啊，我也有带领查经团契啊，但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是注重在那一段话语之上，但是我当我这几年读了之后，我在带领查经的时候，让我的感动，我会更从神的一个大的旨意，神的一个总的一个计划上，神的心意上，怎么样给大家带来造就。其实所以说不光是传道人要有这样的装备，我觉得在教会中如果是带领小组查经，甚至一个平信徒，在真理上都非常的需要。其实我们有时候啊，我会包括我们的经历中，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弟兄姊妹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有肢体也很有爱心，也很热心啊，但是因为对神的真理不是那样的掌握啊，对神的那个对神做事的那些法则不是那样的完全的那样的明白，所以说有的时候热心并不成就什么事。而且呢，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因为在真理上的造就并不扎实，最后可能会到异端的教会去。像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使万民做门徒，我们不光要传福音出去，我们更是要在真道上造就。所以我觉得在真理和知识上的装备非常重要，在大陆要收割和那个禾场上收割庄稼同样的如此。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真理和知识上神给了我很大的装备，感谢主。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要装备，更是生命上的装备。我感谢神，神借着神学院这几年让我在生命上有不少的造就。我觉得我们平时在教会里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服事。我记得我刚刚在教会中服事的时候呢，是服事是查经、带领敬拜这样的一些服事。但是呢，到了神学院之中呢，我们神学院院长很鼓励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参加各样的事奉。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到了神学院之后呢，不是什么查经、团契啊这些事情。我第一个要服事的呢是做总务。总务啊，不是说是总管什么事情，其实当时总务就做一件事，很简单，每个星期六早上跑到学校的校址啊，去拿设备，装整个把我后车座全部都装满，然后呢拿到教室去，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上。我觉得那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跑到神学院来，原来在教会中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就是在神学院中借着这样的小事来装备我，借着这样的小事来造就我，让我真的是看到我们服侍神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乃是在于我们有忠心。同时我想院长也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是成为传道人，不光是要传道，更重要的是有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个性的对付。我有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的不完美地方，但是我确实有些个性真的是在神学院中得到了造就。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拿敬拜赞美。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原来我也参与敬拜赞美的服事，后来也带领敬拜。那个时候啊，有一次啊，我记得是那个师母啊，他带领我们预备在练诗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啊，因为他五音不全啊，师母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来跟他纠正。我那时候在旁边呢，我听得很烦，不光我烦，其他几位也很烦，觉得怎么要花那么长时间，你怎么花时间他都不可能马上就练好的嘛。但是神学院在这一点上真的是给我很大造就。到了神学院之后，我们用一句通俗话来说，我们现在敬拜赞美练那些东西练得已经没有脾气了。为什么？我们神学院在敬拜的时候，有时候为了一次聚会，为了十分钟的歌，有时候我们要星期六下午要练大约的半个下午，要练个四五次。一开始像我这样的人，对我来说觉得我是比较讲究效率，我也比较急， 值得吗？但是经过神学这几年，真是感谢神，神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服侍神不在于效果，我们不是在于我们从人的角度，从世上的角度去看，乃是在于用一个完全的摆上。特别我记得去年我们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是献给无名的，是无名的传道者，这样一首歌，那一首歌我们练的真的是很苦，非常的苦，但最后才唱了10分钟。但是练这样一首，最后在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哦，会众真的是被这样一个歌感动，我们的心，我想我们的心也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也喜乐，也得到安慰。我想不仅如此，我想神的心在那个时候也一定非常的满足。所以说，在神真的是借着我，非常感谢神，神借着神学院在知识和真理上让我得到了装备，并且神也借着这个神学院在生命上让我得到造就。好，我就想在这里分享这两点，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周诗英姐妹，我是从去年9月就来到丰收神学院，在这边接受装备和造就。在我做见证之前，神感动我要讲两个经节，一个是哈巴谷书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姿势要充满地面。第二处的经节就讲到约伯记22章，这是一个非常感动我，每次我软弱的时候就会读这句话哈，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培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我觉得我的一生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机，第一个是我16岁的时候愿意接受这位救主进入到我的生命里，使我真的是觉得我整个天向我开启，进入到一个乐园里面。第二个最大的转机就是在我2003年9月份决定进入丰收接受装备。我在丰收的学习使我感受到，在我这30几年基督徒的旅程里面，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也极大的跃进，而且得到的收获是无可比喻的。我记得有句话说 You get what you pay、如果你给神一点点你就得到一点点，你给神多一点你就得到多一点，如果你把你自己全然的给他，他真的是把天上如养的福，天上的甘露，地里如养的福，所有生命记里面你的一切的福分都要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十字架道路，而是这条路上充满了他的丰富和恩典。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来到丰收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说丰收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神学院。当王院长当时7年前成立的时候，神又给他一个特殊的使命和负担，至今这个负担也成为我的负担。当时王院长在一个非常传统的教会服侍，他所感受到是，神啊，为什么在你的国度里面没有办法有一个今日的教会是落在非常有兴趣来研读字句和形式主义，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托管好了，好像圣灵没有主权，圣灵没有那个能力自由的运行在教会当中，而且神的工人似乎只能够抓着圣经来讲解，一字一句的来讲解圣经。可是弟兄姊妹们真的有婚姻上的需要，有疾病，有软弱，甚至有被鬼附的，好像神的工人是一筹莫展。所以今天Peter Wigner 他这个在研究西方神学院，他也指出两点缺失，很多缺失，7大缺失，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神学教育的学术完全跟灵命脱节，还有在神学院里面知识的传授也跟今天教会的需要完全脱节。所以我的感动就是说，我来在丰收以后，我可以抓住整个时代的命脉。当那个吴炳伟牧师把我们带领，邀请 Rich Marshall 来带领我们职场的宣教，那真的是开了我的眼睛。我了解神的心意是要不再局限在 box 里面，而是要走向人群，走向职场，把我们的福音扩大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回那人群所在的地方。那我昨天参加一个 Leadership Summit， 有个 John Maxwell， 他也是做了25年的牧师，非常有恩高。可是神在几年前呼召他出来，成为一个向职场传福音的人。他说，在有一次的聚会里，到好像是泰国，1700个商业界的领袖来，当他做完2天的完全是职场上没有耶稣 conference 以后，最后一天 有人要求他做个人的见证，是 volunteer session。 他说在那个 session 里面，他只是短短的讲到他自己的信心，就有200位接受救主，跟着他一起做决志祷告。所以我想神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他新的使命，现在用一个极快的速度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做更新更大的工作。可是我觉得丰收在这个神的策略上是占一个枢纽的地位，所以我一点都不小看丰收，也不小看我自己，因为我相信神在每一个同学，在每一个他的工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造就。那我也很快的分享，我觉得在丰收神学院里面装备是非常全备，不只像郑杰刚刚所讲的在真理系统神学上，并且是非常平衡的在灵命的造就，还有更重要的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说，我真的知道如何用一个成为一个有恩高有能力的工人，在侍奉上如何有重大的突破。就是举一个很最近的例子，就是说当我上个礼拜一直有一个禁食祷告，就主要是因为我想带我的父母参加一个医治大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也是为着丰收的 open house 有祷告，非常奇妙的我就有一个感动，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神就突然给我一个感动，说你为什么不在你们教会的主日聚会里面做一个 promotion 哈？我说主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主日聚会把台把得非常紧，我就求一个另外一个牧师帮忙向主任牧师求情，结果被打回票，他说你自己去讲。那在平常我就绝对没有那个勇气哈，可是因为我在禁食的里面，我完全被神圣灵所浸透，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去问那个主任牧师说，你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哈？因为这个礼拜六有一个 open house， 他很犹豫，因为其实我们那个主日是最忙的一个时间，有宣教士过来，还有投影片，还有跳舞，根本挤不出那个时间来。可他居然愿意说 yes 哈。那我觉得说不是把 credit 给我，人说在当我在丰收学习，像安藤牧师的亲密与祷告学，当我们跟神的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他的荣耀，充满了他的能力。所以系统神学方面，我就很快讲一下系统神学给我的帮助。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个两刃的利剑一样，一方面它让我们建立一个很整体的正确的神学观念，哦，还剩一分钟。那跟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有效的工具。我以前在小组带查经的时候，就觉得哇，翻起圣经，然后都是骨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可是我在丰收接受王院长的装备以后，释经与解经学以后，我就可以从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来看，到底这一章圣经的主题和信息，还有它整个发展的段落起承转合是怎么回事。然后接着默想祷告，在神学院里面学到的一些灵修方面的学习，让我可以很快的吸收这段经文的意思，然后能够讲解给弟兄姊妹们听。所以那我想说，那另外一方面我有很大的警惕，在这方面不在这里面不太方便细说。我觉得今天历世历代的教会，我都可以借着读教会历史可以感受到，都受到人文主义、哲学主义、人的思想、人的自由意志的冲击影响，真的让真理蒙上了一层黑暗的布幔。好，我非常惊讶，要不是王院长这学期的系统神学让我打开一个幔子，我真不知道说，我一向认为我所接受的神学教的这个圣经知识是非常纯正的。可是我当我看到说，真正今天泛滥在教会里面有四大救赎论，而且每一种救赎论是互相冲突的。天主教是认为你要有义行才能得救，啊，那基督教是完全认为因信称义。那还有一派在中央，阿米尼派电梯救恩，你今天好就上天堂，明天不好就下来哈。所以这是一片混乱的时代，因为真理不清楚。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所谓神的工人有一个很大的责任。那另外在灵修神学方面，这是丰收的特色。大部分的工人，大部分的神学院都没有这门课，圣灵神学、成圣神学和灵修神学。我觉得神带给我一个最大的引导，就是像郑杰所说的，要我们安静下来。因为我在矽谷已经工作20年，所以对我来说唯一的事就是效率啊，我可以同时做4件事，在家里炒饭、打电话、骂小孩哈，然后再安排我先生做事情，所以我要的就是效率。然后我来到神学院的时候也很肤浅，就想说啊，赶快囫囵吞枣，一年内赶快把这个学位拿到，我就开始服侍哈。可是我没有想到，神叫我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慢下来 ，slow down，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然后什么都不要做，我真是不能忍受。可是不管是走到右边是灵修神学院，走到前面是安童牧师，走到左边又碰到别的，反正就是到处插了四面的国旗，说肃静肃静肃静。而在这样肃静的环境里面，我开始真正的认识我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到底 who is the boss。 我觉得神要我学习的两个功课，一个就是说学习聆听他的声音，因为神的工人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说是明白神的意，照着他的意思而行。即使我们是清楚蒙召的，可是我们在职场上不是按照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恩赐来服侍，而是说他要你做些什么， what he want。 然后那另外一方面给我的学习来做他要做的事。对不起，第一个是要听他的声音，第二个就是如何照他的旨意来服侍我周围的人。所以我觉得在另外在侍奉方面我已经讲过了，如何成为一个有恩高有能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学习就是少吃几顿饭，就是说禁食祷告，是我被洁净认罪洁净祷告，然后不禁食是我一个得力的一个秘诀。好，所以我也很感谢在这里所受到的这么丰盛的预备。那我个人最后的结论就是结语就是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看到丰收一步一步筚路蓝山，哈，从那个最小的那个 Satoga 一个 rental 的 office 开始，到十二街借San Jose College 的一个 house， 然后一直到我们在 Boston Avenue 有一栋 building， 一直到现在我们拥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聚会的地方，还很八个房间。我对神也真的对王院长王师母还有对我们的主事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感恩。那我个人是觉得我的结语就是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堕落的时代，也是一个我们神的儿女可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里面有很深的使命感。今天教会的转机在于教会的工人，因为当时王院长的负担就是说，今天怎样的工人就产生怎样的教会。一个只懂得字句的工人就只有造成只懂得研读字句的教会，可今天一个爱神被有灵命的工人，有知识有真理的装备，有灵命有侍奉的恩高的工人，就可以造就一个带下教会的复兴和圣灵的大能。我在这里非常谢谢大家，谢谢王院长的栽培。
我们谢谢两位同学的分享，实在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造就跟装备。我们下面一同来看几段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没有圣经的后面有圣经可以发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会被称为信心的诗篇。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读几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还有第六节，然后第八节到十一节，还有十七节，找到我们可以慢慢来一同来读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好，我们跳到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八节跟到十一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来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我们再低头来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你，等候你。主，你是启示说话的主，主，你行走在我们当中，主，你亲自发出你的呼召，你向我们说，我们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主，要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心被恩感，我们愿意爱你，信而顺服，走上这样一条荣耀信心的道路。主，你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带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来往前走。我们不看环境，不看人，我们单单的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很感谢神，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我相信在你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心愿，愿意受装备，愿意侍奉神，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或许你不晓得将来你受完神学装备要进入什么工厂，是要传时间侍奉呢，还是继续带子侍奉，要在什么岗位，可能你不晓得。或许你也不知道未来这段时间你能不能读上去，你的生活费在哪里，你的经费在哪里，或许也不知道。但是神要我们每一位侍奉他的人都要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的 PowerPoint， 那究竟我们应该如何走这条信心的道路？而且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带领他的十二个门徒，其实门徒都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问题啊，有做税吏的，有做渔夫的，有做这个分瑞党的背景，他们彼此也是常常争吵啊，要争做老大等等的问题。但你发现主耶稣都容忍他们，包容他们，但是唯有一件事情，耶稣多次的提醒他们，甚至责备他们。所以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耶稣就提到门徒他们忧虑饮食，甚至爱马门过于爱神，耶稣就责备他们是什么，还记得吗？小信的人，四个字。好，我们一同来说，小信的人。然后到了第八章，门徒在船上，耶稣睡着了，然后风浪打到船上，这个船快沉了，结果这些门徒害怕，把耶稣叫醒。耶稣平静了风浪，责备风浪，但是你发现耶稣跟着转过头来责备谁？责备门徒。同样一句话，说什么？小信的人。到了第马太福音十四章，彼得本来很勇敢的跳到海里，走在水上，但当他看到风浪，他就害怕了，他就往下沉。这个耶稣来把他拉起来，但是耶稣又提到同一句话，说什么？小信的人。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八节，门徒因为怕没有饼，他们又在那边忧虑，耶稣同样的责备同一件事情，小信的人。所以发现门徒们要跟随耶稣，耶稣最大的关心是要装备他们成为有信心的人，不要成为一个小信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医治了两个瞎子，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我们注意这个照字表示什么？表示神 要照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你的信心大，神就做大事；你的信心小，神只能够为你做小事。假如你没有信心，神就怎么样？一无所成，不做任何的事。因为神是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信仰一生的道路，我们是什么？本于信，以止于信。我们从信心入门，因信称义，我们得救了。我们要继续用我们的信心走信心的道路，来经历，来支取神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的吗？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必须要相信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要赏赐你。今天早上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在寻求他，神要赏赐你。这信心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负担，我们要受装备，我们要走侍奉的道路，就是走一条信心的道路。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告诉我们信心的重要性。我们一同注意第一节，我们一同继续来读第一节，甚至把第一节背起来。好，我们一同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这里提到两个字，一个是实底，第二个字是确据。让我们看到信心的何等的重要。信心是那个实底。什么叫实底？我们和文翻得很优雅，但是这个字在原文是 hypostasis。 要考一下我们当中读过希腊文的同学，还记得 hypostasis 这个字吗？我们不单在希腊文学过，在系统神学讲到三位一体，这个一体这个字就是 hypostasis， 一个本体。我们的神有三位，但是是一个本体，一个同样的本体跟属性。所以这个字在 King James Version 翻的 substance， 一个的本质本体，也是一个根基跟根底。所以你看到我们外面有很多的树，你看到这些树长得很好，很高，开花结果，但是你要得着这个大树之前，需要有一个什么本体的什么种子。这个种子在你手中，当你播下去，你就知道将来会有收成，能够开花结果，甚至成为一个大树。我们最近搬了家，其实我们很不舍得，不是不舍得那个家那个房子，是我们后院种了好多的大树。我们从很小的一棵树苗将来种到哇，一个大树结好多的梨子啊。上礼拜我还跟师母说，哎呀，我们搬家真的是怀念那个日本梨的，可以一个暑假可以结100多棵的一棵这样的大树。你能够得着这个大树，原来只有一个什么，一个种子。所以什么是我们的信心？信心就是像一个种子，有了这个种子的本体，你就知道将来能够得着一棵大树。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宣告，信心像什么？像种子，那么的重要。所以怪不得耶稣说，你的信假如像一颗芥菜种那么小，都能够益善。第二，这个信心何等的宝贵。信心 hypostasis 是一个根基。当你看到这栋大楼，一个房子被建造，你能够得到这个大楼之前，先要盖什么？盖根基，大根基。这个根基在下面的，看不见的，但是假如没有这个根基，就没有办法往上去建造。所以同样，我们的信心就是一个根基。当你有这样信心的根基，神就能够在你信心的根基上往上建造你所相信的，你所想望的。所以让我们再次宣告，信心像什么？信心像根基。 当你有信心，你就知道，哇，感谢主，你打了一个根基，神住在上面，可以建造他要建造。同样，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 King James Bible 放的 evidence 原文是 eloquence 这个字。这信心也像什么呢？像一个证据，或者说一个收据，甚至像一张支票。当人写了一张支票给你，签了字，哇，写了10000块，虽然你没有看到那个钱，但当你看到这张支票，就如同什么，你就得到这个钱。当你凭着信心把这张支票拿到银行，就能够兑现。所以信心像什么？信心像一张支票，也像一个收据。假如你今天在机制片里订了一套家具，他说你下礼拜就来拿，你回家只是带了一张收据，哇，你就很高兴，看到这个收据就好像看到你来套的家具。所以过了一个礼拜，你就开着你的 truck， 就凭着这张收据到 pick up 的地方，什么，你就可以 claim， 就可以得到你所要的这套家具。信心何等的宝贵，信心是种子，信心是根基，信心是证据、收据，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的支票。信心是何等的重要。那究竟什么是信心？让我们特别来注意看第一节，也告诉我们信心的本质。在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特别注意所望之事。假如你注意希伯来书11:13跟26两次提到，在16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26讲到摩西想望要得着神的赏赐。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所望之事，那个望是一种强烈的属灵的盼望，一种羡慕。这个属灵的盼望，这个盼望跟信心是一体的两面。假如你说，哇，我很有信心，但是假如你都不敢在神面前有所盼望、有所羡慕的，表示你这个信心只是嘴角。一个真正的信心，神会在你里面给那个强烈的盼望，而这样一个强烈的盼望就是你的信心，就能够推动你得着神要应许给你。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美国第一位黑人女性的太空人。这位黑人的太空人，他小的时候是住在 Chicago downtown 很贫穷的地方，一个黑人小女孩。为什么她能够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黑人太空人？原来她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她走在路上，经过一个博物馆，哇，当天是要展览一颗太空船。那么很多博物馆都是有一段时间是免费让人进去看的，所以他就进去了。哇，一进到那个大礼堂，结果是黑黑的一片，但是在中间放了一个太空船，这个 spotlight 这个射灯打在这个太空船上，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耀眼。哇，他就站在旁边定定的，完全入迷的在看着那个太空船。结果当他在那么注视在看的时候，在后面有一个人，他也不知道是谁，跟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说 If you really want it, one day you will be there。 意思是说，假如你真的想要，你真的想坐进去成为太空人，有一天你可以坐进去的。哇，这句话一直在他心里面，成为他心里面一个强烈的愿望、羡慕， 也是他的一个信心。
I want it.
所以他虽然经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打击，甚至常常生病，但是每一次他想放弃的时候，这句话，这个信心，这个盼望，就在他里面推动着他，他又再次的站起来。所以他很不容易的读完他的大学，然后再考进 Stanford 读他的硕士班，工程方面的。然后在 Stanford 读完他的硕士，然后他就投考 NASA， 要成为太空人，然后他被录取了。终于经过很多的训练，很多的挫折，一步一步，他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的太空人。为什么他能够得到？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个信心在推动着他。苏格兰的改教家 John Knox， 当时的苏格兰是完全被天主教蒙蔽，完全被天主教控制，把人带到这个拜玛利亚、拜偶像、做赦罪券等等的错误里面。但神兴起了他的仆人 John Knox， 要把纯正的基督教复兴在苏格兰。他在神面前多次的祷告，甚至有一次他在神面前做了这样一个强烈的祷告跟愿望，他说：神啊， Give me Scotland or let me die。 神啊，给我苏格兰，否则你就要死吧。哇，他真的把他的生命摆上，做了这个强烈的愿望跟祷告。感谢神，神垂听他的祷告。 Faith honor God, God honor faith。 当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的信心能够荣耀神，神也荣耀我们的信心，成就我们的所求所望。所以苏格兰变成一个最近前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赵荣基牧师，他读完他的神学院，很年轻的传道人，就有一天他带着一把尺跑到当时韩国最大的永乐长老会门口，又在门口在那边量，结果这个主任牧师都跑出来说：哎，年轻人，你在这干什么 啊？对这个赵荣基很生气，你搞什么鬼在那量来量去。这个赵牧师说：我要量一下你们的教堂究竟有多大，将来我要建一个教堂比你们更大的。哇，真的是个年轻人口出狂言，不是狂，乃是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盼望，这样的信心，要建造一个最大的教堂，让更多的人可以坐进去，更多人可以得救。 God honor his faith。我们看到今天在韩国最大的教堂，就是赵牧师所建立的纯福音中央教会。听说他们的会员现在已经超过100多万人。神使用他的仆人，这样的想望，这样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敢不敢有这样的强烈的盼望跟信心？我们湾区统计最少有50多万的华人，我们敢不敢，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跟盼望？主啊，让我们湾区的华人能够传，华人能够得救。我们中国有10多亿的同胞，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祷告跟盼望，能够传中国贵族？常常有机会跟刘副理院长交通，他的一个的祷告跟盼望是什么？要在他一生之年要怎么样拯救多少灵魂？百万灵魂呢？他的仆人在神面前就是有这样的盼望，如何拯救百万灵魂？当宋当杰回中国传道的时候，他抓住神的应许，写了一张天国银行的支票，那个signature是 In the name of Jesus。 你知道他在那个数字上面要多少灵魂？假如你不知道的话，去看一看他的传记《灵力极光》，拿张支票在上面，他上面写多少个零？10万灵魂。他放下他的博士学位，但是他觉得值得，他要得10万的灵魂。 God honor his faith. 很多人统计他一生在中国在东南亚的宣教最少拯救了10万中国人。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或许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你的亲人还没有得救，你的同事还没有得救，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跟盼望？主啊，拯救他们。或许你所侍奉的教会还有很多空的椅子，有没有这样盼望？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坐满了人，让你的福音能够遍全这个湾区。前几天有一个活动叫 Light Bay， 大家知道吗？啊，他们用这个海陆空坐飞机，各方面要为整个湾区祷告啊，要除去一切空中属灵恶魔掌权的势力，让神能够得着整个湾区，得着旧金山。感谢神，他们真的敢为神的国度求大事，他们要得着整个湾区。所以求神给我们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一种强烈的盼望。我们再看什么，这个什么是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特别注意这个见这个字。信心如同一双属灵的眼睛，能够让你看见那将来未来凭肉眼看不见的事情，这叫信心。信心是什么？我们一同来参考。是一双属灵的眼睛。好，我们来说，是一双属灵的眼睛。就圣灵真的是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神所应许的大事。我们都知道英国信心之父是谁？穆勒先生 George Muller。 有一次他坐一条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领会，结果遇上了大雾，完全那个船不能够看见，不能够开动。结果这个船长说，恐怕穆勒先生你这次没有办法能够准时到那个地方领会。但是穆勒先生说，我侍奉我的主那么的多年，从来没有一次是误了这个约会的，误了这个讲道的时间。然后他就带这个船长说，好不好我们去这个船底祷告。他们两个人跪在船底祷告，穆勒先生就向神呼求，向神祷告。然后祷告完他就站起来，结果那个船长说，哎，对不起，我还没有祷告，让我也祷告。结果穆勒先生说，对不起，你不用祷告。两个原因，第一，我相信我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所以你不需要祷告。第二，因为你没有信心，你祷告也没有用。穆勒先生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已经让他看见，神用大风把这个雾吹散。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已经让他看见，他是那么有把握说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结果当他们两个人在上船甲板的时候，哇，很奇妙，风就开始在吹，一下子这个雾就吹散。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一个属灵的意象跟看见。求神呢，让我们能够有意象有看见。明明有意象就放肆，为什么那么多弟兄姊妹会软弱，教会不能复兴？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求神把一个意象放在你的心里。我前天看这个跨越地平线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到啊，访问林志平弟兄啊，我就平常不会看这个节目，因为太晚了，就知道有这个节目会访问林志平，讲到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就看了这个节目。哇，他都讲到很多对中国有影响的人啊，也包括这个剑桥七杰啊，那么戴德生内地会的施工等等。戴德生为什么那么有信心能够建立内地会？神给他一个看见，一个意象，看到内地两字。但是很多的宣教师都在沿海传福音啊，福建啊，上海沿海一带，但是内地没有宣教师进去，因为生活太艰苦了，太危险了。神就把内地 inland inner mission 这个意向，这个看见放在他心里，所以他都凭着信心跟看见进到中国。所以求神把这个信心的眼睛、信心的意向能够给我们看见。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进到神学院，很多的弟兄姊妹跟同学都问我说，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能够放下电机，而且你又读得那么好要去读神学？我跟他们说，不是我本身有信心，乃是神这个怜悯我，让我能够得着他的话语，有神的话来塑造我。而且更奇妙，在一次祷告会里面，神开我灵里的眼睛，让我看到我前面的道路跟意向。神用四个图画引导我，特别第四个图画，我在闭着眼睛的时候，神让我看到我站在一个大楼的门口。神说，这个地方你要进去，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那我就问神，神啊，究竟这个大楼在哪里？假如是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在哪里？在香港、美国还是在台湾？神接着意象让我看到这个神学院大楼，而且更奇妙的，第二天就让我能够去到这个大楼的门口。我真的是顺服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完全顺服。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信心？真的不是从我自己而来，神借着一个属灵的看见，一个意象，让我能够勇敢的往前走。所以或许弟兄姊妹，今天你也不知道前面怎么办，求神把一个意象，把一个看见放在你的里面。我们最后我们特别注意看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他是如何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他信神的什么？他信神的什么？他信神给他丰富的应许，神应许他要成为多国之父，万国要因他得福，他的子孙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要得地为业。神把很多的应许赐给他。弟兄姊妹，你今天相信神给你的应许跟呼召吗？你相信将来神要用你，不但能够传道，更能够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满有恩膏、满有能力，让许多的人能够得救吗？以上一神在你身上的应许，亚伯拉罕他相信，但是当他凭着信心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也发现他的信心付了很多的代价。他的信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放下一切，就如同创世纪二十二章描写，他把他的儿子放在那个祭坛上，那个放下这两个字，放下这两个字描写了亚伯拉罕一生信心的道路。第一，他放下什么？他放下了物质。因为当神的呼召在乌尔领导他，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描写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没有任何的犹疑，没有任何的安排，好像要把这些房产啊、家业啊、羊群啊都慢慢处理掉了才出去，他就遵命出去。就好像耶稣呼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就马上怎么放下网、撇下船，就跟着耶稣去。亚伯拉罕信心的道路第一个特点，他是愿意放下物质，放下世界，凭着信心放下一切跟随。所以当彼得放下他的船、他的网的时候，神把更好的给他，让他能够得人什么如得鱼。神要用你得着他丰富的应许跟恩赐。第二个特点，他放下什么？他放下他的计划。所以圣经说他的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个不知这两个字实在不容易， 很多时候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总是有个计划，知道要往哪里去，对不对？但亚伯兰出去的时候，他真的是不知道往哪里去，蒙查查，他就是听神的声音，看神的引导，他就凭着信心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可能今天你只有一个热心或者一个感动，要装备，要上来侍奉神，你不知道上来往哪里去，要做宣教师，要牧会，要传福音，你不知道。但是当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往前走，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要把迦南的美地将来要赐给他的子孙。第三个特点是理性的放下。所以当我们看十一章第十一节的时候，提到他的妻子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而他自己老人家当时候领受应许的时候几岁了？也99岁了，两夫妻都老了。神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着个儿子。他真的凭着信心这个事，按照人的理性是不可能的，但他愿意放下他的理性。或许今天你也有很多的理性的问题，这个怎么办？学费在哪里？工厂在哪里？很多你觉得不太可能、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听神的声音，放下你的理性，然后最后是亚伯拉罕感情完全的放下。当我们读到十七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哇，这个以撒献上这四个字真的是不容易。以撒是他年老的时候所得的一个独生子，圣经描写是他所爱的儿子，可能13岁14岁那么可爱的一个年轻人，神却要把他夺去。我想假如神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上，他还比较容易，他可能说，神啊，你就把我夺去献上好了，我这个老命给你了，保住我的儿子吧。但神所要的是他的儿子，我也要试验他是否能够完全信而顺服，能够把他一切的所爱、一切世上的感情愿意放下。真的，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侍奉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要面对感情的方向。可能你的配偶有不同的看法，你的父母有不同的看法，你的亲友有不同的看法，你是否愿意为神的缘故放下你的感情，真能够爱神胜过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你自己，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也是永远的道路。亚伯拉罕他成为信心之父，因为他每一步他走信心的道路，他就愿意放下放下放下，最后甚至把他的独生的儿子放在祭坛上。最后我们结束之前讲一个故事，讲到在非洲这些黑人土人他们怎么样抓猴子。我们都以为黑人很笨，但他们抓猴子却很聪明。他们把一个野子前面挖个洞，然后里面放了很多椰子肉，然后这个椰子的后面呢绑在一个树上，用条绳子，然后这个猴子哇看到这个椰子在地上，然后猴子就伸手进到这个椰子里面，抓到一大把的椰子肉，这个抓的很多，抓的很紧，手要拉出来的时候，哎呀怎么拉不出来，因为他抓的很紧，他也不愿意放手，他也不懂得放手，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挣扎，也一直拉不出来，然后土人就来把这个猴子抓起来。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就像这个猴子一样，我们拼命的抓世界很多的东西，但是抓到最后却给撒旦把我们抓了，却把世界把我们抓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所以说我们赞美你，说我们何等愿意走信心的道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 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信不足，主啊，求你来加添。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小信的人，主啊，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我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心，很多的问号，主啊，你都知道。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要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主啊，当我们放下自己，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忧虑跟担心。主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心里的光景、情况跟需要。主啊，都求你来鼓励我们。哦，那照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要成就这事，不是我们能够成就，乃是神他呼召你，他要成就这事。主，我们真的等候在你的面前，主来光照我们，看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到你的荣耀，你的信实，更看到要收的庄稼是何等的多，工人在哪里，工人在哪里。我们求庄稼的主，今天早上主来打发我们，差派我们，使用我们。神所呼召的从小群开始，从他十二个门徒开始，就从我们今天二十多位的人开始，我们每一位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当我们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临到你，神的呼召感动临到你，你愿意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哈利路亚， Amen， 神要用你， Amen， 神要用你，神要用你。哈利路亚，赞美，神要用你，感谢主。还没有弟兄姊妹，你愿意走这条信心的道路，这条荣耀的道路，这条蒙福的道路，是万人得福的道路，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我们当中的同学、校友、新来的朋友，神的话临到你，有这样感动的举起手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神要带领你。哈利路亚，神要带领你，赞美。我们请吴炳伟牧师为刚才所举手的每位同学弟兄姊妹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好，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信主了，哈利路亚，信主了。哈利路亚，赞美你，信主了。
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因为我们欢迎你。每每当我们欢迎你来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每次当你呼召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的话语是大于过你的应许。因为每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自己的计划，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让你在我们的心中来自由运行。我们为刚才说 举手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来祷告祝福，因为成就的是耶和华，建立造作的也是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你的名。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因为你就要将那又大又难的事来告诉我们。圣灵，我们感谢赞美，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不是的偶然的，乃是你自己的呼召，是绝不后悔的。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多少时候我们很清楚你要告诉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但是我们却忘了你也曾经告诉我们来来跟从你。也多少时候我们只知道要去，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要来。但是你今天来呼召我们来到丰收神学院，我们就是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愿意来受那装备。因为当我们要去的时候，当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我们是那么自己的不足，我们是在神学上面我有没有欠缺。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多少时候我们就像那两条船，我们在加利利海的船边的湖边，多少时候我们离开了你，离开了船，我们洗网去了。或许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侍奉，但是我们顶多是把我们的船稍微撑离岸，我们顶多能够让你主耶稣基督在船上来教训众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举手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我们愿意，我们愿意照你所说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船撑到那深海的地方。哦，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加利利海边的那艘船上面就写着，不是写着西门的名字，乃是写着我们的名字在上面。弟兄姐妹，圣灵这时候要来向你来呼召，你是不是愿意将那艘写有你名字的船把它撑到那深海的地方去？因为在那个地方，神要让我们得人如得鱼。在你，在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只有被稍微撑离岸，我们不是只有做目前所做的工，因为我们要一次再来跟圣灵来求讨，说圣灵，求你再一次将又大又难的事来告诉我们。亲爱的圣灵，愿你这时候自己在我们的心中来自由的运行，因为我们的船还没有撑离岸，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因为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计划，因为我们还以为我们这样子就已经在侍奉神了。但是神，我们相信你这时候就要带领我们出去。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末祷的当中，我们来领受圣灵的恩膏，让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大过于他的应许。
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我们唱这首诗歌，信而顺服，哈利路亚。
在主正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能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心高处不住地肯动心，心而顺服，主恩典能蒙福，我要得主的喜乐，只要心高顺服，没有背影遮蔽，也无云雾弥漫，因主笑容是云雾消散，没有疑惑畏惧，没有眼泪忧虑，心高顺服有据，只笑主心高顺服，自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的喜乐，只要心靠顺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祝福满慈爱灾难的眼，引渡一切恩惠，一切喜乐光美，乃为心高顺服者预备，心而顺服，此外不能蒙福，我要得主的喜乐，只要心高顺服，我愿在主脚前向主欢喜甘甜，行走天路站在主身边，主奔无极的命，主在前就存心，心高顺服必永无有尽，心高顺服意外不能得福，若要得主的喜乐，只要心高顺服。
我们请坐。我们感谢神在这一个半小时当中荣耀的与我们同在，也向我们说话，也向我们发出呼召。那我们下面是分组交通跟聚餐的时间，我们分组可能先交通可以把你的心里的一些的想法或者需要或者一些的情况可以跟我们的牧者来交通我们可以一起的来祷告。那我们今天有好几位新来的朋友，好不好？或许可以从左边站起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家都可以认识。好，一些背景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哈，我们大家可以为你祷告。
让我体会到这个你要更加的依靠他，所以神后来就替我铺路，然后我就到台湾科学园区工作。那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老板的特别助理。那我去带领了，虽然我都不懂得 IC， 不懂得 hardware， 真是神让我带领一个整个 team。 但我们在 develop 这个 ADSL 的 chip， 然后在这段时间呢，神让我有机会跟我的岳母住在一起。我岳母那时91岁了，所以去年八月他受洗为基督徒，然后今年二月他被主接走了。那我爸爸呢，今年我回去以后，我爸爸三月份我回来以后，然后我有跟我爸爸讲说，我真的是想留在美国，因为台湾我的家人都在美国。但是我回去以后，我礼拜三回去，我记得我礼拜六跟我爸爸讲说，哎，我就不回去了，我就跟你在一起好了。他很高兴，但是礼拜天他心脏就停了。那我爸爸的人是非常孝顺，因为他40几岁他就心肌梗塞，但是他早年丧父，但是他很爱他的兄弟。那他因为他非常孝顺，所以神就因他送。见证他，就让他流眼泪，然后我父亲就流了很多眼泪，然后他那是晚上9点多，然后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神就说不要把他接走，然后我们就在医院里面就接到电话说他的瞳孔放大。那我那时候我从新竹赶到台北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那个医院的主治医师说你爸爸早就该走，但是他神要把他接走，但是他一直在等你，所以说这样子他是很有福分。那就是说我弟弟本来10几年前帮他们买一个在国教的塔位，但现在就全部改为基督教。那我妈妈也说她要受洗为基督徒，所以说我是非常感谢主把我差遣到台湾去。
我觉得神所说的话是而信实的，因为在90年我们刚得救的时候，主就跟我说要到台湾传福音，那我们就在神面前等候了许久，也到了10几年，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神就用他的方法真的是成就了他的话语。我们在美国，我们不能为我们的家人做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但是我觉得福音的工作是神自己做的，真的是神做的。我到了台湾以后，我才发现所有妈妈的得救，还有追思礼拜神的同在，很多我的家人他们从神那边做异梦看异象，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这是超乎我们 所求所想的，我从来没有求这些，但是神亲自一个一个向他们有神迹奇事在他们的身上。那我觉得这个福音的工作是神自己做的，全然是让我我们只要顺服，然后就看见神荣耀的工作做在他们的身上。我真的是赞美神，神是这样的，真的他所说的话他自己就成就。所以传福音的负担是一直在我们的向台湾传福音，一直在我们的心中。
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
各位弟兄姐妹好，你们就叫我安娜，我中文名字叫庆平，大家都忘记了。来美国十几年了，十六七年吧。之前我是一个摩门教徒，但是我这个教徒一直说跟着学习就是一个很谨慎的、很保守的，在一个家庭里面，在教会里，但是我的成长是非常的局限，因为我在教会里头认识了我的弟兄，我以为主内弟兄不会有问题。而且有人他是非常的包装，我在拥有的婚姻却是我这一生黑暗的十几年。太多的周转，来到美国定居，我就完全被封锁了。我也离开教会，离开所有的朋友，最后的辗转我是搬到小镇去。感谢主，就在那么一秒钟的时间，不能多不能少，是主把我从死亡的边缘带回来。其实我今天的生命是主给我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主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是主把我带回来。我的小女儿他不是基督徒，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妈咪你不要搞错了，你今天还在想什么，你今天的命是你的主给你的。哈利路亚，居然我的一个女儿这样子提醒我，因为我离开主太久了，所以我今天要忏悔我有多大的罪。但是那是我做不到的，因为我已经完全是被控制，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感谢赞美主，主啊，我只能说一句话，我的命是你捡回来的，主啊，你就把我的命我全部摆上，所有的我都摆上。但是主啊，你要让我懂得怎么去让你使用我。直到现在我心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只有主。我愿做，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甚至下步路怎么走，明天怎么过，我真的都不知道。感谢主，每天每个时刻我知道圣灵时时就是好像牵引着我的手。哈利路亚，我得到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表达我心中的爱。感谢主，哈利路亚。
感谢主，我们继续为安娜来祷告。她在雨虹姐牧师教会那边聚会啊，是许弟兄跟林叔啊，把她带到我们当中啊。这边我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个、我姓王志立啊，我是3岁受洗，是天主教啊，所以我家庭是一个天主教家庭。那么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徒啊，一直在神的保守之下。那么直到这个1992年呢，在跟着太太啊，在爱修辅导院受洗。之后在5年前嘛，我们到灵粮堂。我很谢谢贵荣姊妹啊，就介绍我到这个地方来啊。希望这个大家多多指教。好，谢谢。
我们也请吴弟兄的姐妹们分享。
谢谢，非常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啊，也让我先生能到丰收神学院在这里啊，工作服侍神啊。在我2年前啊，我们以前都在长老教会。在我2年前来到旧金山，主的带领真的让我啊被圣灵浇灌以后，之后我真的得着了很多。我在这里领受到很多的牧者啊，真的的祝福。然后我看到很多牧者，他们有那么好的恩膏，我真的从心里面羡慕起。所以我从他们身上，我就一直寻找、寻求、想得到，就学习。因为我说主啊，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可是我要学习。然后很奇妙的，在学习中，就是得到圣灵浇灌以后，主对我实在是圣灵的带领之下，感谢主让我得到很多，也对我讲了很多话语，领受到很多的话语。然后最奇妙的是，在我常常半夜起来灵修的时候，这么长期下来的时候，主竟然还没有到美国的时候，他跟我讲了，说我第一次见王院长，只知道他是王院长，但是主跟我说，我先生跟他会成为好朋友。我真的是在半夜里很 surprise， 这个人我不太认识，但是很奇妙的，主真的是，我跟我先生说，我们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在巴西的所有工作，那边真的是大家很爱他，都不让他走。但是我觉得说啊，在主的国度里是最好的。我信主这么久，主这么爱我，我还祈求什么呢？我所期望的只有主说他去了，为我们预备了住处，若是没有，早就对我们说了。所以我希望的是那个住处，主啊，你帮我预备吧。所以很奇妙的，主就这样带领我们踏入了这迦南美地的时候，就真的来到丰收神学院。也谢谢每一位，真的是啊，我先生每天回去他都很快乐啊，真的是在这里很多大家都很爱他们，还有院长、院长夫人都很照顾他们，这是我最安心最放心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忍耐心，又怎么讲，我自己做太太也觉得很可爱啦哈。因为他从小两个月就没有父亲，我以前最常记得就是说他在我们四合院那里坐的时候，他说他还不知道，我一直把那句话放在我心里。他说他看到人家有父亲的时候他很羡慕，我相信。所以真的感谢主，主也很爱他，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能在主的国度里啊受主的爱戴，是我觉得是这是最大的丰收。也祝福丰收神学院真的是啊，有在主的带领下，真的是大大的丰收，每个人成为 主的啊精兵。好，谢谢。
谢谢。因为我两个月半没有父亲的原因，是因为我爸爸被日本召去做日本兵，那么一去的话就在那个菲律宾北部，就新基地亚那里，两个月以后就跟我妈讲说你的先生已经阵亡了，所以我两个月半就没有父亲。
好，感谢主。好，虽然我们时间有点紧凑，但是啊，我们就用五分钟的时间，很快的让我们的新同学啊能够了解一下学校一些的情况。我们会看这个 PowerPoint 啊，我们的开幕典礼啊，在七年前，我们的意向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宗旨。训练的特点有不同，全面的课程。我们的目的要成为三一的工人啊，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同学毕业的啊，就像刚才周师兄所说的，不但能够传道，而且有恩赐医病赶鬼。我们有不同的学位，也有网络的学位啊，学分的要求。那么你们进来的时候会拿到一张2005年秋季入学的学分的要求啊，所以详细的资料会看一看结分单子啊，也有一个的九月份的注册单，还有一些学分的要求等等啊，这些不同的必修课啊都写在我们的单子上。那九月份我们啊四门的课，灵命今生、启示录、讲道超灵跟历史神学啊，吴炳伟牧师也在我们当中会帮助我们讲道学。啊，还有个密集课啊，是啊，华神的一位退休的美国宣教士，他能够讲流利的中文，而且他是旧约的博士，他刚刚写完一本新的书《但以理书》，是用中文写的，所以我们有他的课本来学《但以理书》。那我们过去所办的一些特会，联合布道会，第二次、第三次，啊，在去年我们的毕业生，我们上课的情况，我们分组。啊，一起的有团契带导啊，彼此的交通啊，礼拜三早上的早祷会，然后我们暑假是改在礼拜六啊早上啊，在暑假这段时间，我们还有几个礼拜，假如你礼拜六早上七点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之后也有半个多小时讲台的操练啊，在同学的家中，我们啊每个学期有聚餐跟祷告，有远距离的教学，我们的 website。我们所有的课程都会在 website 可以免费的看跟听，啊，大陆短宣的施工是我们的负担，啊，我在北京的培训，啊，我们的同学啊在那边的培训，所以请继续为学校的建校施工啊带导啊来参与啊来奉献，也愿意啊神给你意向使命行动啊成为丰收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们一同来装备，我们感谢神。好，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分开两组，但是我发现那个副堂那边呢都是排成一个大圆圈，所以我们等一下过去呢把它移一下位置，那么吴炳伟牧师跟一些同学可以有一组啊，我们可以自由的参与啊，吴炳伟牧师一组，还有我的一组，那么可以让我们的新同学有些交通，我们可以为他们有些的带导啊，我们就一同做个谢饭的祷告，那我们就可以到副堂去。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感动我们。主啊，我们把每一位的新同学仰望在你的手中，今天有在我们当中的，有些是在远方不能来的，主啊，你都一一来带领他们，保守他们。哦，特别在香港要申请来的，让他们在这个签证上没有任何的难处。哦，也有在别州的，在旧金山的，今天不能来的，主啊，你也一一的带领他们。 主，我们特别回到刚才这样的聚会，主啊，你亲自的向我们施恩，来感动我们，光照我们，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为到父堂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饮食来献上感谢，你洁净祝福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也保守我们在小组我们一边用饭一边交通的时间，我们仰望你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